大家好，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914号到924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看这个献身生活。我们首先看914号，因福音劝谕的誓愿而形成的生活地位，虽不属于教会的圣统组织，却无可置疑的是教会生活和圣德的一部分。我们首先看的914号啊，就整个这句话呢，就是这段文字的出处啊，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44号。它主要的内容是给我们讲这个献身生活。我们要知道呢，有一部分的这个男士啊，就是度奉献生活的这个男士呢，他们可能是属于神职人员，所以呢，他们自然就属于圣统的组织了。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呢，我们主要是讨论的度奉献生活的人，是指的是这一类人。这里面可能包括有一小部分呢是这个圣职人员，但是呢它重点呢不在那个小部分里面，重点是在整个这个人群，就是度奉献生活的这个人群。而构成这个奉献生活的这个特质是遵守福音的这个劝谕。我们在下一个条目里面要仔细的介绍这个三个劝谕。那么这一个特别的群体，究其它的本质呢，它是属于教会的这个圣德的这个部分。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福音劝谕献身生活，915号。福音劝谕以多种方式向每个基督的门徒提出所有信徒奉召所修的圆满爱德，要求那些自由地接受献身生活圣召的人，要为天国而度独身的贞洁神品和服从的生活。献身事主生活的特征，就是在一个被教会认可的恒常的生活方式上发愿遵守这些劝谕。我们看的这个915号呢，向我们进一步的来揭示这个福音劝谕呢和献身生活。那这里呢，我们有必要哈，简单的就介绍一下这个福音劝谕。那么所谓的这个劝谕啊，是针对诫命来说的，而诫命呢是基督徒有义务遵守的，就是我们常说那个核心呢就是天主十诫。而劝谕是什么呢？而劝谕呢是一种劝告，它是一种训诲和指导。跟诫命相比啊，这个劝谕呢我们是没有义务去遵守的，但是呢这个如果我们遵守的话，那为我们来说修得成圣呢能提供了一个极大的便利。因为呢这三个劝谕呢都是出自福音，所以呢也称为这个福音劝谕。那么相比呢，诫命啊是我们有义务遵守的，而劝谕呢是没有义务遵守的。为此呢他们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这个三个劝谕呢，它的这个来源呢都是来自福音，所以呢我们称它们叫做福音的劝谕。一般的时候呢我们说它是三个，就是贞洁、贫穷和服从。当然呢还有别的说法哈，说法不同，但它们的含义呢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三个劝谕呢在教会初期呢就被重视了，并且呢稍后呢因为重视这个三个劝谕的这个生活，也开始慢慢的教会呢有了这个修会生活。但是系统性的来解释这个三个劝谕的这个神学理论呢，要到第13世纪的时候，圣多马斯的那个时代，在圣多马斯的手里才正式完成。那么在这儿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呢，三个劝谕呢分别呢是出自福音的这个哪一个出处。贞洁是出自马窦福音第19章10到12节，那么贫穷呢是出自呢马窦福音第19章16到22节，服从是路加福音第10章16节，这是三个劝谕的这个出处。这个过去的这个圣经学的这个解释呢，经常啊他强调呢，这个福音劝谕的这个生活呢是全德地位的生活，比遵守诫命的这个教育生活的这个地位呢要高超也更完美。因而呢在信仰上呢可能会形成一种啊，这个教育的这个生活地位是次等的。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理解呢实际上是错误和有偏差的。那么现在呢也有不少教友呢这么认为，认为呢度这个奉献生活的人，也就是修道的人，比这个教友呢要高。那么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呢是错误的和有偏差的。现在的这个圣经学和神学呢基本上都否认了这个观点，就是否认了这个遵守诫命是教友们的这个使命，而度这个劝谕的这个生活呢是修道人的。那么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片面的，并且呢认为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不符合这个福音的那个原意。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实践福音劝谕呢是教会中的一种恩赐，是跟随基督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它不再表示呢这个生活呢要比这个一般教友的生活地位更高超和更完美。在凡尔宪章的这个文件里面，他说传统上常用的这个遵守福音的劝谕呢是跟随基督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所以呢并不含有或带着任何跟守诫命相对立的这个意思。 那家庭生活呢跟奉献生活呢都当努力的去修成全的德行，实现的每个人所领受的这个圣召或者是叫做天赋的使命。那么我们无需啊在地位上做一个空洞的这个比较，也就是说你去在那干巴的去比，哎呀修道好还是这个婚姻生活好，那么这个空洞的这个对比也实际上是真的没有意义。就好似是说就是这个士农工商，你不用去比是谁比谁高谁比谁低，为什么？因为在哪一个行业里面都会有一些精英，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非精英。那么我们依据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就会发现呢，修道人里面有一些人真的是有那么好的圣德，但有些人真的也是稀里糊涂。同样的，在教友里面，平信徒里面也是有一些人有那么高超的圣德，同时呢，有一些人也是那么稀里糊涂。所以呢，这个是跟他的这个身份和地位本身哈不存在一个必然的联系。就这个生命实质而言哈，最重要的是呢，每个人都要充分的去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也就是从天主那儿所领受的那个塔冷通。生命完整充实与否呢，就是这个结百倍的果实，就是实现了这个福音的这个全德。婚姻家庭呢跟独身奉献呢其实都是方法而不是目的啊，这句话呢其实说得非常好哈，就是它其实都是方法，它本身它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天主内能够真正的达到成全。所以呢我们总要记得啊，那么修会生活呢是实践的福音劝谕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方式。那么用这样的一个话来理解，就是度奉献生活还有其他的方式吗？当然有。比如说还有叫做在俗的这个团体，我们稍后也要介绍，还有叫使徒生活团。那么这是我们常见的这几种方式，一个是修会生活，一个是在俗的团体，一个是使徒生活团。当然呢其中啊以修会生活呢是最为常见，在人数上呢也是最多的一种生活方式。看这个916号，因此献身生活是一种体验更亲密献身的方式，它根植于圣喜并完全奉献于天主。在献身生活中，基督的信徒们在圣神的推动下立志更亲近地跟随基督，把自己奉献于挚爱的天主，为服务天国而追求圆满的爱德，并在教会内预示及宣布未来世界的光荣。我们看的这个916号哈，第一句话呢它是来自这个修会生活革新法令，它的简称是 PC 第5号里面的这个内容。那么借着对以上内容的认识呢，其实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啊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修会生活了，它是奉献生活的一种。那么针对呢这个三个福音劝谕呢，教会呢以自己的这个权威，就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三个圣愿。那么这三个圣愿呢正好是跟这三个福音的劝谕呢是一一对应的，来以一种生活方式来全面的彻底的和严肃的实践以上的这个所提到的这个三种福音的劝谕。那么历史向我们证明啊，这种生活方式就是用修会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方式来活出教会对圣德生活的这个追求，以及来为对教会所从事的这个服务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那其实呢是为教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支持。那么换句话说呢，它是成功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一棵枝条繁茂的大树，917号，就像一棵呢由天主种植的树，在主的园地里奇妙地生出很多枝条。同样在教会内也发展了各种独居和团体生活方式的不同的修会家庭，其精神财富呢有益于其成员，并造福整个的基督身体。我们看的917号呢，它的这个出处啊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43号。如果教会呢是一棵大树的话呢哈，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枝条，这个枝条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繁茂的这个枝条。那么这个修会呢就应该是这个大树下的一棵茂盛的这个枝条。从开始有了修会生活起呢，就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这个修会团体，比方说有独居的，有团体的，还有呢就是有这个不同宗旨的这个修会团体，有的是专门从事教育的，有的是专门从事慈善的，有的是专门从事其他的这个事业。那么总之我们可以这么来概括哈，就是教会所能够做的这个事情，就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够做的事情都有修会去做，只要是教会能做的这个事情都有修会去做。所以呢修会所做的这一切哈，就是他所奉献的自己的这个贡献呢，就是属于教会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么他们是从各自的修会呢，都是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呢去造福和建树基督奥体以及人类社会。我们看918号，看这个918号之前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啊，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些包括男学会也好女学会也好啊，他们有专门从事教育的，就像耶稣会呢就比较是专门从事教育的，他们办大学。我记得呢有一位神父呢，他曾经跟我分享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认为呢教会办教育呢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要办教育？那我们知道呢，教育对这个人格和人性的这个培育呢有着非常积极的这个作用，这个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当教会办教育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在帮助人，就是你从表面上看它好像是对福音的这个传播本身并没有太直接的这个贡献，但实际上它是贡献人本身对人性啊有一个积极的这个贡献。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呢，那么这些专门从事教育的这个修会啊，实际上呢对整个这个人类呢和对教会呢都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所以这个是不能够忽视的。我们不能那么肤浅的去认为，哎呀你看这个教育啊，它好像是跟教会的这个使命有点脱节了，其实呢是没有脱节的。我们看918号，早自教会的初期已有男女信徒实践福音劝谕，未能更自由的追随基督，更忠诚的效法他，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过着献身事主的生活，其中有许多人在圣神的感召下或度独居的生活，或创立修会，教会呢就以自己的权利欣然予以接受和批准。那么这段话的这个出处呢是来自这个修会革新生活法令的第1号，这里呢他特别提到了遵守福音劝谕的其中的一种方式啊，就是独居的这个生活啊，就是或者是要独修的这个生活，它应该是早于团体的这个生活。而修会生活呢虽然是由教会所制定的，就是它也是借着教会用法律的这个形式呢来确定的这个修会生活，但是呢它的本质呢却超越了教会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为什么呢？在这儿呢我们多多少少的看一眼哈，这个修会生活它内在的这个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修会生活呢它在于带领一个人呢从世界到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这个历程。所以原则上讲呢，修会生活帮助人舍弃现世的一切所有，因为你发神贫的这个圣愿嘛，使所有的这个修会的这个人士呢能够达到他内在的这个舍弃，那么这个就是贫穷的这个极致，而内心的这个空是自由的这个泉源。那我不知道我这么讲大家能不能理解其中的这个含义哈，就是内心的这个空是自由的这个泉源。但是大家也别误会哈，我们在信仰里面所讲的这个空啊，和这个佛教里面讲的那个色即是空啊，其实呢是有本质的这个区别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空呢它实际上还是有，是建基在天主他拥有一切那个有之上的，它和这个佛教所讲的那个空呢其实它有着本质的这个区别。所以这里呢大家要小心，不要因为这样的话呢把大家都引向这个错误的那个思想里面去了，那可了不得。那么这种内在的这个自由呢有助于这个修会人士啊真正的面对自己，并且能够更深的去面对天主。所以那个修会人士呢他舍弃的野心和现世的这个所有。尤其是成年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野心，这些野心呢有的时候能够成就我们，但有的时候呢野心呢也能够害了我们自己。这个修会的人士当他能够舍弃自己的野心和现世所有的时候，他才能够完全的面对他的这个同胞，就是面对其他的人。而修会人士呢他不是为自己而生活，而是为天主为别人而生活。那么当然为天主是最重要的，为人是只是一个方法。以具体的这个方式呢，这个活出呢若望一书的作者所说的话，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因为天主是爱。我们看这个919号，主教们啊，常要留心分辨圣神托付给教会有关于献身生活的新恩宠，只有宗座有权核准新形式的献身生活。那么这个919号呢，它是来自教会法典的第604条，就是在这一号里面主要看两件事情哈，就是作为教区的这个主教呢，他要这个在这个本教区里面分辨哈，就这个教区内的这个修会团体，那不管他是属于教区的还是宗座的，以及就是他们度奉献生活的一些状况，他要尽一些监督啊和推动的这个职务，他要尽这样的一个职责。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了哈，在我们中国由于这个大概80几年的或9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圣召特别兴盛哈，在国内啊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啊，想度奉献生活的人呢真是好多哈。那我也是大概是在那个年代呢开始我的这个修道生活的。当时呢就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说天主呢虽然是全能的，但是他不知道呢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大陆呢有多少女修会。 当然呢，这个话里面其实是一个笑话了啊，天主怎么会不知道？那么这个背后呢，显示出啊，就是当时呢，在这个圣招特别多的这个时候，在中国那个女修会呢有多少？一个教区里面都有两个女修会，所以呢，你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教区主教呢一定要尽到这个监督的这个职责，那就是他要该去用适当的这个牧灵的这个方法去鼓励啊，去监督啊，让这些修会呢都能够按照教会或者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修会的这个方针去生活，而不要跑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批准新的奉献生活的方式的权利呢是属于教宗的。什么叫新的奉献生活的方式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就是教会法律所准许的这个奉献生活的这个方式呢，那么第一个是修会，第二个是叫在俗团体，第三个是叫使徒生活团，这几个类型啊，我们以后呢都会逐个的进行介绍。那也就是说，除了这三个类别之外的，如果你再想有一个新的度奉献生活的这个方式，还要遵守这个福音的这个三个劝谕，用一个新的方式，那么你就需要教宗的批准了。这个主教是没有权利批准的，这个属于教会最高当局，这属于教宗的这个权利。那么大家可能会好奇，什么是新的呢？大家你没事的时候可以稍微想一想。当然前提是你要了解已有的这些度奉献生活的这些方式到底都是什么样的方式，然后你才可能创造新的，不然的话那绝不可能。看下一个小标题是独修生活920号，独修者虽非时常公开的发愿遵守三个福音劝谕，但严格的从世界隐退，以慎独的缄默勤行祈祷与补书，奉献自己的生命以光荣天主及拯救世界。从这个某种意义上讲呢，独修生活呢是修会生活的这个起源。那么所谓的这个独修啊，就是个人单独的去对越天主，他终其一生呢不离开他自己的这个住所，他过着是最简单的生活，但是呢却是有着相当丰富的灵性的这个生命，他用这种生活方式呢来光荣天主，更紧密的这个来跟随天主。记得大概在九几年前，就是正大综艺哈，中央电视台那个重大综艺特别这个流行的时候，其中有一期啊就介绍在埃及的那个度这个独修生活的这个人，就是现在呢仍然有这样的这个团体，他们度这个独修的这个生活，他们就在一个没有门的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终其一生去度他们自己一个人这个修道的这个生活。那这种生活的这个艰苦啊，其实是可想而知的哈。这个房间呢都没有这个门，是从一个像类似一个窗户的一个地方把人呢放进去，然后呢一直到人死的时候被抬出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这里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哈，帮助大家来明白这个独修生活呢对教会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当然是指的是对奉献生活这样的一个贡献啊。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举一个圣人叫圣安当。这个圣安当呢是生活在公元251年到356年时候的人，他活了105岁，真的是非常高寿。他是埃及人，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独居的这个生活呢是发源于东方的。那么安当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他大概18岁的这个时候呢，在自己家乡的一个教堂里面参加弥撒，那么神父呢在做弥撒的时候读福音，就读到了这个马窦福音第19章关于讲到那个富少年的那个比喻的这个时候，他听到了耶稣对富少年那个招教最后那个结果，他一下子就感动了。那么他也算是出自一个富贵的这个家庭，然后他就舍弃了他自己的所有，然后为了完全的去跟随耶稣，开始了他自己的这个独修生活。当然呢他的这个独修生活呢哈，就是在这个独修这个历史上呢他不是第一个人，但他显然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当然他这个时间呢已经是很早了，从他所生活的这个年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他每天呢就把自己的时间花在什么上呢？花在劳动上，花在祈祷上，花在阅读经书上。他的圣德呢很快呢就达到了一个高超的这个境界，不久呢就到达了圣德的这个巅峰。这个随后呢就会有一些人受着他圣德的这个吸引哈，就慕名而来想拜他为师，最后呢他也组成了一个团体。所以呢修会生活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从独修开始到这个团体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公元四世纪初的时候，也就是说三百几十年，四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罗马帝国的历史，我们知道教会呢在那个时期呢就开始度过了教难的最艰难的这个时期，开始度上了太平的这个生活。所以当太平了，大家就开始有更大的这个精力去什么，去追求信仰，去面对这个信仰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兴起了一股啊独修的这个热潮，那就是说旷野里面不能说到处都是吧，那至少是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像追随了这个圣安当的这个脚步，开始了他们的这个修道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们追随的是福音的这个劝谕，他的这个系统性啊，还有他这个神学的这个研究啊，可能做的都比较少，大家呢都比较务实。所以呢，你看看这修会生活的这个历史呢，是在这个实践当中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圣安当啊，他死后哈、啊，他105岁的时候呢，他死后呢就显了很多奇迹。尤其是到了第11世纪的时候，欧洲呢这个有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这个疫情，当时的人们把这个圣安当的这个遗体啊，或者是遗骨啊，就运到了这个欧洲，对也当时这个消灭这个疫情呢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他呢被称为是在教会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独修圣人，同时呢他也是被称为隐修会的这个创始人，对后世的这个修会生活呢有很深远的这个影响。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一找这个圣安当的这个圣人的这个传记，去读一读，就是我们读一读圣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状况，为生活在今天的这个我们呢，也会带来一个真正的启发。我们看921号，读修者呢向所有的人指出教会奥迹啊，至于内在的层面，就是与基督有个人的亲密来往。读修者的生活呢，虽隐于世人眼前，却是对他为之献身的那一位所做无声的宣讲，因为基督是他的一切，这是一项特殊的召教，在旷野里借着精神战斗本身找到被钉十字架者的光荣。我们看的921号给我们介绍这个独修者的这个价值哈，独修者他显示了教会呢要常生活出教会是奥迹的这一面，那就是呢跟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越紧密越好。所以对世人来说呢，我们从独修者的这个身上能够看到，就是天国的价值呢是绝对的，天主是绝对的，人可以为了天主的舍弃一切，也是可以实现的。有不少人呢就亲自为此而奉献了一生。那对我们来说呢，独修者的这个生活见证哈，为这个世界呢是一个有力的这个见证，是一道光。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小标题，叫做献身的真女与寡妇，看这个922号。从宗徒时代开始，就有基督徒的真女和寡妇受了主的召教，以身心的更大自由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他们决定为了天国，马窦福音19章12节，在教会的批准下过一种守贞的生活。这个真女的生活呢，一般呢都是遵守两个圣愿。那我们说，我们一般这个说的这个是三个圣愿哈，那个修会生活典型都是三个，但是呢它是两个圣愿。那么两个圣愿是包括这个贞洁跟服从，因为他们通常呢要自己生活，所以呢他们不发这个贫穷的这个圣愿。那么他们也有一定的这个章程和这个规矩之类的这个东西。老教友大概都记得啊，在早些年在堂区里面服务的那些大姑，他们基本上都是这类的真女，他们为教会呢做出了这个非常积极的这个贡献，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呢也是如此。我们看这个923号，真女们呢立定紧随基督的善治，依照教区主教批准的礼仪庆典奉献于天主，奥秘地许配于天主子基督，并委身为教会服务。透过这隆重的礼仪，真女的奉献礼，真女便成为受祝圣的人，有如教会爱基督的超越标记，这天上新娘和未来生活的末世形象。我们呢所常说的这个守贞呢，其实啊说的就是这类人，就说的是贞女，就是守贞。那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这个不管修女哈、啊、就是入了修会的这个修女呢叫做守贞啊，守贞呢其实指的是这一类的人。当然呢他们的这个生活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类似的，但事实上他们是有区别的。目前呢在国内的一些教区里面呢也有这个类似的这个组织。那么据我所知呢，福建那边呢就比较多，据说呢人数最多的时候，一个教区内的这个真女的人数呢就超过了这个1000人。在教会呢对这些人呢也不是不管不顾的啊，也是他们得到了这个教会当局的这个批准，所以呢我们在主教礼书里面能够找到这个真女的这个奉献礼。通常呢这是由主教呢来主持这个真女的这个奉献礼，所以他们也要发这个两愿，要发这个贞洁跟这个服从的这个圣愿。因着历史啊和一些特定的这个关系呢，那么我们总体看，至少看着我们中国教会和国外的一些教会，我看就是真女啊这种奉献生活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开始呢变得越来越少了。大家呢会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修会啊、在俗团体啊，或者是这个使徒生活团的这样的这个奉献呢 生活的这个方式呢，来完成他们自己的奉献生活方式，这个是事实。我们看这个第924号，与其他献身生活的方式相似，真女会规定在世俗中生活的女性或修女要按照个人的地位和赐予他们的不同神恩，从事祈祷、补赎、服务兄弟姊妹及宗徒工作，为忠实地遵守自己的善制，真女们可以互相联合而成为团体。大概在前几年哈，我看到这个电视上哈，中国的一则新闻上就是报道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关于呢，他说美国的一所教会学校里面一个女性的这个神学老师，她把她自己嫁给了耶稣啊，就大概当时他是这么讲的。我当时听了，我就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我就去仔细查了一查这个新闻的这个出处哈。那其实呢，这个表达哈，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背景下的这个表达哈，说这个有一个女性的神学老师把自己嫁给了耶稣，她终身要许配给耶稣等等，大概是这样的话。那后来我仔细一查呢，原来呢，这个其实就是指的是呢，真女的这个发愿礼。那么这个真女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教会的学校里面教神学的一个老师，这是事实。那么她在当地主教的主持的真女的这个奉献礼当中，把自己呢就是奉献给天主了。到了中国这个新闻呢，就成了把自己嫁给耶稣了。如果我们去看它这个含义呢，如果从一个教外人的角度上去看呢，好像是也还接近。所以呢，我们从严格意义上讲呢，其实真女们呢，她跟这个修女，我们说的这个修会的这个修女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真女们呢，她们常常从事的工作呢，就是从事祈祷、补赎和服务兄弟姊妹及宗徒工作。那么也就是说，教会呢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她们都可能去从事。在我们中国教会的这个历史上哈，早些年啊，他们在照顾这个婴孩啊，就是教会有婴儿院嘛，照顾那个婴孩，他们都付出了这个艰辛的这个努力。这一群人呢，是应该说是贡献最大的一群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